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呢是来自中国天津，我现在已经退休，我叫杨春德，现在住在 Red 社区的 Medibank。
那个剧本我也看了哈，并且已经演出两次了，我就特别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哈，您呢作为一个长者，因为您现在已经开始带孙子辈了是吧？
是。
嗯，您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经历过，跟您诉说过就是受虐待的情况呢？
这种受虐待的情况呢，它有一些个隐忧在这里。
嗯，
如果真是发生像剧情里面讲的那种情况，那个问题就已经相当的严重了，甚至于要出人命了，说严重一点。
嗯，
现在呢就是这些个问题它是一种隐忧。比如讲，拿我个人来讲，像我们这一代人正赶上当年，这个可能你也清楚，
嗯，
赶上当年就是计划生育那个年代，我们都是一个子女。
嗯，
现在我们退休了，退休以后也没啥事做，就一个孩子在澳洲，我们的实际情况就在这里。我们本来在国内生活相当安逸、
舒适跟清闲，
哎，舒适，但是没有办法，孩子到这来，他在这工作，在这成家立业，你说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也无事可做，我们就只能投奔到这儿来，你想是不是？
那您比方说投奔过来的时候，是不是比方说会把国内的资产就转移过来给孩子们呢？
是，那是肯定的。你说到这儿来住房，我们孩子刚刚参加这个工作，刚刚走向社会，刚刚成家立业，他也哪有能力去为我们买房子？那肯定我们要把我们在国内差不多大半生的积蓄拿出来帮助他们买房子。实际上呢，你不帮着他们买房也没有我们的房子住，就像剧情里讲的那样。
嗯，剧情里是买了房子之后，子女是不希望父亲在一起住了，把父亲就支出去给他租房子住。您有没有身边的朋友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或者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呢？
这个呢哈，情况各异。
嗯，
这个情况各异，因为剧情里边讲的呢，它毕竟是时间有限，讲的矛盾焦点就比较突出。如果每个家庭都是这样，那不就麻烦了吗？这是一种隐忧的一种担心。很多人就像我们一样，把房国内的房子卖掉以后，揣着钱，揣着这一团希望、热心，到这来团聚。要不来，他有一种想象哈，
嗯，
觉得哎呀，来这以后我们有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付出，把我们的积蓄全给他们，把我们的心掏给他们，他们应该待我们起码的好，起码的好，
嗯，这是一个期望，
起码的好。但是往往这种希望不一定能够就是像想象的那样能够达到。
嗯，
这当中生活当中，比如讲我们来的这些人呢，多数还是都是女儿，多数是女儿，有儿子的呢，他们怕这种矛盾的爆发，他们还没都大部分都不敢来。
哦，
因为儿子他要跟儿媳在一块住，他那关系就更不好处，就好像剧情里面一样。
嗯，
跟女儿呢多少好一点，
女儿持家方面更就是说为主一些，就是女性，
哎，对对，她女人嘛，有的时候女人女主人嘛，家庭里面你儿子有的时候就是再好，有的时候这媳妇儿说哎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老人你们还年轻，你们可能没有这种感觉，老人他老了以后怎么说，力不从心，他很想把各方面都做得完美。
嗯，
所以他有时候可能絮絮叨叨，可能就是说也会有一些个毛病，简单说就有一些毛病，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毛病，甚至于。
那么有句老话说得好哈，久病床前无孝子，往往呢就是说，不碰上一些大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艰难的情况，你是体会不到人性的变化的。那么，
没错，
您看完话剧这个极端的情况，您还会就说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儿女吗？
这个呢哈，确实有一定的这个警醒的作用。我们演完了剧，这个剧以后哈，因为我们接触的刚好是这个人群，
嗯，
很多人呢哈，几乎在当场 就觉得很伤心，就很有一种同感，有一种兔死狐悲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好像很临近，
嗯，
跟我们很接近，觉得哎呀，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到那种程度，甚至也有一些人呢，就是那不会是这样吧，虽然就有一些呢不会是这样吧，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有同感，但是呢有危机感，但是不是太残酷了，还在这么一个阶段当中。
嗯，
但是他们有一定的警醒的作用，这个问题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就是把房子卖了，把钱拿来交给了他们，买完房，而且我们大部分人的买完的房子的名字，房主的名字，因为它牵扯到一系列问题，我们就甚至于就快一无所有。我们本来我们是家长，我们在国内可以说是
要积蓄有积蓄，要房子有房子，要养老金
有
养老金，
哎，
有
什么，
嗯，
我们到这来以后一下子就落差是很大的。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赞成这个观点，房子卖掉钱拿来可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话语权。什么叫话语权？钱在我们手里，我们说给就给，给多少是我们说了算。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就都拿出去了，
嗯，
很多人都这样讲的，都拿出去了，当时他可能高兴一阵儿，就跟剧情里面一样，当时高兴一阵儿，等那一阵子过去了，你没有话语权了，你就是只有就是一个服从，任人摆布了。而且
嗯，
再遇到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你这个心理落差是很难承受的。原来的时候我在家里是家长，我那个时候我有权利，我可以哎如何如何的安排资金，如何使用，如何调动。现在完了，全没了，没了以后，那我还有话语权，我还有发脾气的权利吗？说话的权利吗？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你不让我走，你不用像剧情里面，你走吧，我们也得走。就像那个老人家一样，受害者的老人家就是说，没有说你一定要走，他就是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就是在这儿说不好听话，就是说过这种没有尊严、没有话语权的这种生活。
对，没有尊严，没有温暖，没有家
的温暖。对，没有温暖的。所以说呢，一旦遇到一些冲突，只有一个选择，你不让我走，我也得走。那我走以后，回国以后，剧情里面讲，只能找那些老朋友啊，至少不管那多困难，至少脱离开这种窘境，这种高压的这种窘境。天天你想要过日子，天天在一起，都这么亲人之间尔虞我诈，怎么过？如果不遇到钱的问题都可以，一遇到钱的问题就麻烦。因为小两口们，他们毕竟组建了家庭，他们需要钱，他们需要很多钱，这种需要是无止境的。也就是说，作为老人家，你有多少钱你就通通的拿来，你再有再拿来，不拿来就不是好人，你拿来了，
那是父母的钱呀，不是他们自己的钱呀，怎么能让父母随便拿来呢？
哎，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子女会像您刚才那种提法，中国的儿女为嘛在中国有啃老族呢？对吧？因为很多人，很多的子女到留洋，如果不是家长的资助，除了学费以外啊，买房也好，还是这个帮助他们等等这些个帮助资助，他们刚刚走向社会，有多少就能够一下子就能够、
一下子买房的可能比较少，但是据我了解的这年轻人哈、他们往往求完学之后，大概过个三五年，他们就开始可以自己攒钱买房子了。就是说正儿八经说完全向父母要钱的这种，还是相对来说没见过那么多。我个人啊。
是，大部分是这样，买房买车。
除了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自己手上的资金不能一下子全给了孩子，您觉得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去权衡，或者是去制约这种很难去控制的，像话剧中这种情况去出现呢？
这个呢，一个最最首要的方式就是中国有句俗话，老百姓一句俗话，瞎子放驴不撒手，他本身看不见，他放驴为了怕驴跑掉就得攥住那个缰绳，这是个玩笑啊，就是说你的钱，你卖房子的钱，你的积蓄的钱，你只要自己掌握着，你就有话语权，你就他们都听话，他们有困难你好找来我帮助你。
嗯，
作为老人家有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作为年轻人他也有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亲情关系不可否认，到什么时候这种血缘关系亲情关系不可否认，但是一旦到这种利益攸关的时候就很难把握，这都是身边的事，都是这个自己亲身体验的事，有时候呢可能讲起这个有些个激动，也有些个可能让人听起来有些过分，但是呢这个不在其位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